从芝加哥来到这里，可以在过去的两天时间当中参加小组，也跟弟兄姐妹有团契，更是感谢神黄长老、陈长老还有同工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不长的两天时间的接触当中，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爱心，彼此相爱，真的是对神话语的渴慕，实在是对我也非常激励。我更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将我们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你恩典的国度。感谢你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啊，十字架在不信的人是愚拙，主啊，在我们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感谢你真的是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丰富的供应，你的慈爱引领。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允许困苦或者说是患难临到我们身上，帮助我们不仅是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能够胜过这些苦难，也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今天当我们奉你的名来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来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作王掌权。当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意，将你的真理完全的向我们来显明。主，求你高抹我的口，高抹我的心，帮助我能够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保守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灵，同得造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很多做父母的来说，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或者苦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呢，也是一个堕落冷酷而又充满竞争的一个社会，孩子们的身心灵都会遇到挑战。在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非常担心他们会生病。当他们刚刚有一些发烧或者感冒，我们就非常紧张，做父母的马上就要带他们去看医生。那再以后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上学了，我们又非常担心他们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受到歧视，也担心他们被行为不良的同学给他们给带坏了。那再长大一些，他们更加进入社会，我们也担心他们被社会上很败坏的一些风气所来影响，担心他们因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好好努力，没有跟随神而吃苦。总之一句话，做父母的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出正确的一个帮助孩子一个决定，让他们能够免于在世上的困难或者苦难。但是现实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够帮助孩子避免所有的困难。在今年上半年，美国首席大法官 Roberts 他在他的儿子初中毕业典礼上有一篇这样的一个祝词，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在转发，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在那个他的讲话当中，没有像一般的人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祝福，对他们未来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期许。在那个讲话当中，他说相反，他希望那些学生在未来会遇到困难，会经历痛苦。他说，因为唯有被不公正的对待过，才会懂得公正的价值，唯有遭受背叛，才会领悟到忠诚的重要性，唯有经历孤独，才不会把良朋益友当成人生当中的理所当然，唯有时常运气不佳，才会理解自己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而别人的失败也不是天经地义。同时经历失败时，对手的幸灾乐祸也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有风度的竞争是何等的重要。 唯有遭受切肤之痛，才能让你感同身受，而对别人有同情的理解。 Roberts 总之他在讲话当中认为，孩子们唯有经历苦难，唯有经历挫折，才会有助于他们生命的成长。而我们做家长的，尤其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我们能做而且应该做的，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来教导他们，他们要面临的苦难，他们要对面临的苦难有所认识，有所预备，而且在他们经历苦难经历困难的时候，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紧紧地依靠主，并且在苦难当中经历神。这可能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对下一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教导，也是做父母的能够给孩子最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财富。那我们今天要查考这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这段经文，使徒彼得这位属灵的长辈，他怀着同样的一个爱心写信给在一世纪经受患难当中的小亚细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安慰他们在患难当中要转向神，要依靠神，要荣耀神。在患难当中不但要喜乐，更要在逼迫当中，在试炼当中倚靠神，仰望神，在患难当中有盼望。彼得前书这整个的经文是彼得来教导基督徒要因着重生和永恒的盼望来赞美神。可以进入下一页。因着重生要有圣洁的品格，活出圣洁的生命。彼得提醒基督徒，即使在患难当中要为神做见证，使神的名得荣耀。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已经进入这封书信的最后的部分，但使徒彼得他继续围绕这封信的主题教导基督徒，当你们实际面临苦难，或者实际为主受苦时应该有的态度或者说反应。彼得帮助基督徒来思想对苦难的误解或者是一些迷思，进而教导基督徒不但要对苦难有所预期，同时也认识到我们所会遇到苦难，更是因为帮助基督徒来一方面来面对这些迷思，同时呢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确实会经历苦难，同时很多时候我们也为主的缘故所遭遇的苦难，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这不仅荣耀神，也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祝福。这不仅仅是彼得对一世纪小亚细亚基督徒的一个劝勉，也是今天他对所有属神的儿女的要应当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那这段经文彼得用了几个要和不要怎么样一个命令的一个语气的动词来教导基督徒正确的苦难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教导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惊奇，倒要喜乐。第二部分十五节到十六节教导基督徒不要因犯罪受苦，如果为义受苦要将荣耀归给神。而最后一部分十七节到十九节讲到基督徒要恒久交托信靠主，才能够面对苦难胜过苦难。那我先把这段经文再来读一下，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难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倒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为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闻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惊奇，倒要喜乐。大家都知道，彼得前书和圣经当中其他的书信一样，当使徒们在写信的时候，他们是要回应教会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或者说是对一些特别的错误的教导和观念做出回应。这段经文，彼得特别对教会中存在的错误的苦难观，或者说是一些迷思做出回应和教导。我想苦难和患难可能是很多慕道朋友常常问到的问题之一，也是阻碍他们进一步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难题。他们会问，良善的上帝为何允许苦难发生？活着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不去制止它的发生？因为按照人的逻辑，神要么就不是圣经里宣称的全能的和全知的，要么就不是全善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允许苦难的发生。同时，我们即使是基督徒，也常常的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神学上的难题，更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当出现重大的伤亡，像和自然灾害如地震、风灾、台风啊，有很多的这种像很多火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那些甚至忠心服侍神的人也会经受这样的苦难。一方面，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基督徒今天，尤其是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并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或者说困难，因而我们对苦难的问题漠不关心，觉得苦难离自己非常遥远。而另一方面，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马上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是现在？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苦难，或者说苦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千古之问。我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我只简要的就给出四种可能的苦难产生的一个原因，可以我们来一起来思考。那第一种苦难可能产生的原因，就是苦难是源于我们所做的错误的或者说是有罪性的一个选择。有时我们的生活很糟糕，是因为我们故意所犯的一些罪，故意所做的违反神的决定。虽然我们知道违背神旨意的一个后果，却仍然有时候一意孤行。而神是有道德的神，他创造这个有道德法则的世界让我们来居住，同时神又是公义的神，对违反上帝旨意，对和违反上帝法则的行为就要受，要要惩罚，使我们遭遇苦难。那成为父母之后，我们知道当我们孩子犯错，我们惩罚他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恨他们，我们是因为爱他们。希伯来书十二当中也讲到，上帝管教我们也是因为爱我们，这是第一种可能的原因。而第二种可能的原因，神允许苦难发生，允许逼迫发生，是为了要使基督徒的生命来成长成熟。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讲到，耶稣因受苦而学习顺从，并得以完全。耶稣因为学习顺从得以完全，所以跟随神的基督徒也会因为经历苦难而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并坚固，使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经历神，也使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很多弟兄为了使自己的身材更健美，或者说是有更好的肌肉，我们会经常很多做很多负重的练习一样，基督徒要生命成长也要经历很多的患难，也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罗马书五章讲到，基督徒经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此苦难和患难有时也被称作是化妆的祝福。 第三种可能的原因是，经历苦难也可以使人，特别是基督徒，成为他人的祝福。特别是当人经历某种困难或者患难以后，就可以帮助同样落在同样难处当中的人，成为他们的安慰。曾经酗酒的人可能是最好的来够帮助酒瘾的患者，进过监狱的人也是最好的能够帮助去带领那些囚犯，而安慰癌症病人的人也可能最好是那些曾经有过同样病痛的人。神会使用我们这些人成为他人的祝福。我在穆迪神学院一个同学，他曾经落在毒品的捆绑之中，非常严重。后来神拯救他，神的救恩临到他以后，他成为神也呼召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后来在教会里就从事一个特别的关心关怀有各种各样不良瘾的嗜好的这些人，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他曾经落在同样的这种苦难这种困难当中。而第四种可能的原因是，苦难尤其是基督徒我们遭遇逼迫是末日到来时的一个记号。马太福音24章，耶稣告诉门徒，末日前忠心的圣徒会受到不信的人的逼迫甚至杀害，基督徒所以会经历苦难。所以这是简单说，这是苦难产生的可能的四种原因。坦白讲，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某种困难或者苦难，我并不能太确定是这四项当中的哪一项所引起的。但彼得前书这里教导我们，重要的不是要知道苦难或者说困难产生的一个原因，而是基督徒要知道如何去回应，如何去对待苦难。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面对苦难时应有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看这段经文具体怎么说。4章12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所以基督徒之所以认为受苦是奇怪的事，除了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苦难以外，也可能是源于基督徒对苦难的第一个误解或者说是迷思，就是认为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遭遇苦难，不会再受苦。就像人在拜任何神明的时候，都是为了这个神明能够保佑他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所以同样有时候基督徒也会以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再经历苦难，基督徒的信仰会帮助我们脱离这些困难。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认为，就是信靠耶稣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痛苦了，而且会保守我们凡事亨通。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时不时会有的一个误解。而且很不幸的是，当我们很多时候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造成了别人这样的误解。因为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要认罪悔改，不是要使他们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你们要信耶稣，你们就可以一帆风顺凡事如意。我们传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信的不是耶稣的福音，而是福音的好处。就像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所宣扬的，跟随耶稣就是为了追求健康，追求成功，追求凡事顺利。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向神来祈求，你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疾病得医治，家庭和睦，工作顺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同时你不想要的疾病啊、困难啊、患难啊，也都不会临到你。弟兄姐妹看到吗？因为带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当遇到或者苦难或者说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惊慌，我们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奇怪的事，就会埋怨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发生。而圣经里却从来没有应许成为基督徒就不会遇到苦难，而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包括耶稣自己，他也会面临困难，面临苦难。 所以彼得教导，因着这样一个迷思，彼得教导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感到惊奇。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惊奇。彼得前书前边的几章多次也提到基督徒的受苦啊，下面我们那个一段的 PPT 可以看到，从一章到五章，每章里边都有经文讲到基督徒要受苦。一章六节讲到，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十一节说到，预先证明基督徒要受苦难，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而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是基督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接下来在三章十四节讲到，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四章一节说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最后在五章九节讲到，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彼得在四章十二节这里告诉基督徒，当苦难或者说试验来临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不要对苦难视而不见，当然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苦难不会发生，相反要做好为信仰而吃苦的一个准备。所以整本彼得前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在讲到基督徒会因信仰而受苦，所以因此他劝勉基督徒对苦难不要以为奇怪。我想假设你是我们这边离 Charlotte 很近，假设你是 Charlotte 黄蜂队篮球队的一员，当你在黄蜂队的主场 Spectrum Center 来比赛的时候，你可以预期迎接你的会是欢呼，迎接你的会是很大的一个叫好声，因为你和球迷是一家人，你属于 Charlotte， 你属于黄蜂队，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你是他们的骄傲。而当你穿上黄蜂队的队服去到其他队伍的主场去比赛，特别是当你们来到我们芝加哥公牛队联合中心去比赛的时候，我想你不会预期你会受到很多的欢呼。即使是 Michael Jordan， 他现在是黄蜂队的老板又如何？迎接你的更多的会是嘘声，更多的是为你叫道好的声音。同样我知道 UNC 和 Duke 他们是两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而且是多少年来是同城的一个德比，我相信他们到对方球场比赛的时候受到的很多都是嘘声。但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当你到其他的这些球场去比赛受到嘘声没有受到欢呼的时候，你会感到难过吗？你不会，因为你知道这是由于你的身份而决定的，因为你属于黄蜂，你属于 Charlotte， 你到了任何你的对手去比赛的时候，你都有预期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同样作为我们一个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在第一章讲到，我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穿上了耶稣队的队服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你不属于这个暂时的寄居的世界，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多人来为你欢呼，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容不下敬虔的基督徒，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里正常的状态相反是会遇到苦难，被世人反对。因此基督徒在世上遇到困难遇到苦难，不要感到惊奇或者说是惊慌。那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苦难也好，那圣经里也讲到信耶稣还会经历试验呢，经历苦难的试验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他讲到，是为了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四章十二节彼得这里继续用试验的例子来教导基督徒啊，教导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矿石当中的杂质只有被炼掉炼净被融化的时候才能够被去除掉，同样基督徒的弱点只有经过磨难才能够被对付。 神允许我们遭受如火的试炼，足以表明神看我们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也要求神来保守我们能够经历这个试炼，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唱到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活着，他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对苦难的第二个误解之处，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惩罚，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惩罚。这不仅反映到当我们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事，是不是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所以神使我们经历苦难。当然彼得前书还有圣经很多的书卷也确实要教导我们要敬畏神，远离罪恶，谨慎自守，过圣洁的生活。圣经里也确实讲到神是恨恶罪、赏善罚恶、公义的神。罗马书特别讲到神要叫患难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而且后面等一下我们看到十五节也提醒，确实是有人犯罪，因为杀人、偷窃等等受到处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惩罚。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到，因此基督徒面对苦难倒要喜乐，因为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惩罚。那为什么倒要喜乐？所以四章十三节说到，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惩罚。我们若因信耶稣受苦，就不可能是神的惩罚，而是神的祝福。因而基督徒面对被信仰所受的苦难的时候，不但不要感到奇怪，倒要欢喜快乐。可能你听到这样的话很不以为然，你觉得有没有搞错？我们受苦不要惊奇，还可以勉强的来接受，那如何能做到欢喜快乐，而且认为苦难还是神的祝福呢？但圣经里这里确实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肯现在为主受苦的话，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和主一同得着荣耀。因此我们现在即使暂时受苦，却仍要欢喜快乐。我记得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开车去佛罗里达迪士尼去玩的时候，虽然单程要开二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有时候还会中间过一夜，但孩子们从来不叫苦。当然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到那里他们在玩很多的这个游玩的项目的时候呢，其实要排很多的队，很多时候是很热，那孩子们也很少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暂时的这些吃苦是为了等一会儿他要去享受他们很喜欢玩的这些游戏。你看，对快乐的盼望可以使他们可以不在乎暂时的受苦。同样使徒彼得也教导基督徒要着因着将来而有的永恒的荣耀而欢喜快乐，而轻看现在的苦难。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逃避暂时的受苦，可能就会失去将来永恒的荣耀。耶稣基督也因着那摆在前头的喜乐而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因而被神升为至高。所以基督徒为了基督的缘故暂时受苦，不要惊奇，倒要喜乐。那这段经文我们看下一点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基督徒受苦不是惩罚，倒是祝福。四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感谢主，神在这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为神的名受苦受辱骂是祝福和奖赏。我们为主受苦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可以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真心信靠耶稣的人， 真心讨神喜悦的人才会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神的惩罚，就像旧约约伯记记载约伯受苦，大家是否记得约伯为什么受苦？约伯受苦不是像他妻子和他三个朋友所说的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神惩罚他，完全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个义人，他敬畏神，神肯定他，喜爱他，神准许撒旦攻击他是要试炼他，使试炼临到他，使他可以为神来做见证。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讲到，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看到刚刚看到四章十三节讲到的福气是将来的，而十四节这里讲到的福气却是现在的。彼得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现在为了基督耶稣的名受辱骂、受诽谤，或者受到恶意重伤的时候，圣灵就常常的与你们同在。这里也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是非常一致的。那里边讲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里讲到圣灵特别的与属神的儿女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知道和经历神丰丰满满的祝福。彼得安慰基督徒，虽然从人受辱骂，但却从神得奖赏，从神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很少会遇到这样大的如火的试炼，我们也并不经常因基督的名受辱骂。就在思想这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想到两点。第一点，虽然现在在美国你还不会因为承认你是基督徒或受到歧视或者说受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信仰在这个世代也越来越不被这个不信的世界所接纳。可能早晚有一天你会因着基督徒的名字而受苦，你是否愿意在世人面前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并为神守住真理？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弟兄姐妹，他的儿女都能看神为至宝，以跟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预备我们在主需要我们的时候可以勇敢地为主来卫教护教。第二点，基督徒虽然不会被辱骂，但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人误解、被人埋怨，我们当如何回应？尤其是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不通，你觉得我不服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一服事的时候会被很多人来误解？我想这段经文教会我们的一个功课的是，可能也是神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来陶造我们，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里边来成长，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他的人生命的一个祝福。那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一点，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惊奇，倒要喜乐，要因神隐藏在后面的祝福和荣耀而喜乐。那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段经文讲到第二点，基督徒不要因为罪受苦，若为义受苦不要羞愧，倒要归荣耀给神。十五节和十六节彼得又给出了两个关于苦难的命令，一个是不要因犯罪而受苦，一个是如果你因义受苦不要羞愧，倒要归荣耀给神。十五节讲到，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 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这里也指出对基督徒对苦难的误解的第三点，就是说基督徒受苦都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基督徒受苦都是为了主的缘故。那是这样的吗？我们有时会听到基督徒说哦，他们会为主受苦，可能你会了解事实的真相，其实并非如此。有时基督徒碰到不好的事情，明明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也会开玩笑说啊，我们是为主受苦。那彼得在这里为了回应这个误解，他首先教导基督徒不要因犯罪受苦。所以是有基督徒，是我们当有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犯罪受苦。前面指出基督徒为了基督的名受苦，却有永恒的福气，而如果因为犯罪受苦，我想就没有这样的福气，是自讨苦吃，也是自有应得，而且还会使神的名得荣耀。彼得在十五节这里列出使人受苦的四项罪名，也非常有意思。首先，这四项罪的程度、严重程度应该是从高到低递减的，从杀人偷窃到作恶，再到好管闲事。我想对前三项大家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杀人和偷窃不仅被包括在圣经中的十诫而禁止，也违反不信神的当时罗马希腊文化当中的法律，因而也要受到惩罚。那第三项作恶是指行邪恶的事，也是被社会公德、被神所不接纳的。基督徒因此如果因着杀人偷窃或者行恶受苦，自然不会得到荣耀。而第四项这里边提到的好管闲事出现在这里却有些唐突。这个词原文在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里有一次，所以对它的翻译有很多的争议。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词应该翻译成是更严重的罪，以和其他的三项能够契合。那美国标准版圣经 NASB 翻译成令人讨厌的干扰者，而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好管闲事却被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所来接受。他们认为这最接近他本来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与自己无关的事上你去插手去干扰。所以好管闲事和其他三项罪相比，罪的程度很低，或者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只属于他行为不当。那我猜想彼得在这里他提到这项罪是为了要提醒基督徒，就是说任何我们所做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当的行为而受苦，都是不足称道，也没有任何的福气和荣耀。因此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不要因此为主失去做见证的力量。好管闲事不是说我们去凭爱心去帮助别人，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理会体会这个意思。好管闲事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gossip， 我们在谣言，我们真的是在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嘴上我们是说表面是非常好的事儿，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有很不好的一些想法在后面。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好管闲事就提醒我们，真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小的事情上也要来警醒，杜绝不当的行为，在最小的事情上能够谨慎，能够向主来忠心。那接着在十六节讲到，基督徒若是为义受苦，不要羞愧，倒要归荣耀给神。不要羞愧，若是为义受苦，不要羞愧，倒要归荣耀给神。除了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两次以外，基督徒这个称号在圣经里边在这里是出现唯一的一次。因为外邦人当时一开始在给使用基督徒这个词的时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一个称呼，称呼一切跟随耶稣的人，讥笑他们， 也很可能不信主的外邦人和希腊罗马文化的这个主流文化，甚至当时将成为基督徒和跟随基督徒和他们和前面四项所提到的罪名相提并论，把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当成是可耻的事。但彼得却提醒他们，若因着基督的信仰而被逼迫，却不要羞愧，因为这是荣耀，将荣耀归给神，在世界面前，在不信的世界的面前归荣耀给神，也彰显神透过每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祝福。特别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因着逼迫，耶稣的门徒四散，那福音却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以外的地方，让更多的外邦人因此而蒙福归主。基督徒因着受逼迫，因着受迫害四散，而使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使神的名在更多的地方被高举。那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官方统计在册的包括天主教内在内的基督徒大约是70万人，当然这还是西方教会在投入100多年大量的宣教士大量的资金的支持之后的一个数目，在49年的时候大约有70万人。而49年以后，政府驱逐外国传教士，收编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所有教会资产，关闭教堂，对基督徒不断的迫害、打击、拘禁。然而，今天，当你如果了解基督徒的人数，却以千万计，最保守的千万计，更多的说是大概有4000万、6000万的都有。但是我看，不管怎么说，基督徒在1949年以后，在经历大量的苦难之后，反而人数增长了有100倍。这是神对世界、对中国的一个祝福，更是神的荣耀在中国的一个彰显。所以基督徒在若是为义受苦的时候，是有神的荣耀在里边，有神的祝福在里边。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4章17节到19节，讲到基督徒面对苦难要恒久交托来信靠主。4章17节讲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似乎在回应基督徒另外一个对苦难的误解或者是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叫义人或者他爱的人受苦，甚至要审判他们呢？特别是在一世纪当中如火的试炼当中的基督徒，一定会问神怎么搞的，这世界怎么搞的，为什么神的子民一直受苦，而行恶的人反而不会受到惩罚。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回应基督徒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教会开始。虽然对于17节经文的翻译争议很大，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提到的审判，也是包括12节提到的一个神的这样一个试验或者这样一个概念。试炼的火就是神审判的火，因此审判不是只有定罪的意思，也有炼净的意思，或者说是审判也可以是还无罪的为清白的一个意思。神通过要审判要来分别善恶，要善的要来赏，恶的要来惩罚。所以17节他这次说，再次彼得说明了基督徒为主受苦不要羞愧却要将荣耀归给神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切的事神都要审判，一切的事神都要审判。彼得强调，如果连神的子民都要经历试炼或者是审判，那不义的人，那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何况他们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呢？他们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呢？他们必然要接受神更严厉的审判。所以18节引用箴言11章， 看哪、啊、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他使用箴言来继续强调，如果连义人尚且受苦，而且是仅仅是艰难的得救，那恶人，那不信从神的人，那罪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必然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也不能逃离永远沉沦的一个命运。那最后一节经文这一段的十九节，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对信徒是最后一个做了有关面对苦难的一个命令，面对苦难的命令。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教导基督徒，只有信靠那信实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们才能够面对苦难，他们也才能照神的旨意来行事。所以说，基督徒既然受苦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切勿灰心丧胆，反倒要完全来信靠神，信靠耶稣。当然，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信靠上帝很容易，但彼得在这里却教导那些按照神的旨意，你们即使为信仰受苦，也仍然要信靠。因为患难当中的信靠，患难当中的顺服更有见证。基督徒，我们知道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对于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魔鬼撒旦要透过苦难摧毁基督徒的信心，影响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使基督徒开始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公义。而神却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基督徒更加的来交托，更加的来信靠他。而这样的信靠，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也能够帮助基督徒能够胜过试验，胜过患难。因为二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自己的榜样，耶稣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效法耶稣，依靠公义的创造主。因着这样的信靠，所有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满有盼望。二十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反纳粹的一个神学家，也是牧师啊，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叫潘霍华。他在39岁的时候，最后一天面临执行死刑，所以他在执行死刑前，他在监狱当中有最后的一个布道的会，然后他就从容就义。他临终最后的一句话，他说这就是结局，但对我却不过是生命的开始。所以因着信靠上帝，潘霍华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充满盼望，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因为他知道这对他虽然在世人看来是结局，但对他来说却是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神要审判世界，把属神的子民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不要惧怕，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要来交托，来信靠。那基督徒信靠耶稣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一句话，我们在患难当中来继续遵行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总结。彼得教导基督徒，为主受苦既不是异乎寻常的，也不是可耻的。相反，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在世界虽然经历苦难，但知道这是神的祝福，也是他们的荣耀。第二点，讲到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惊奇，倒要喜乐，因为不要切记，同时不要因犯罪受苦。如果为义受苦，不要羞愧，倒要将荣耀归给神，并且在患难当中要交托信靠主。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基督徒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靠着神的保守和圣灵的同在，靠着神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更新成长， 战胜一切的苦难和试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彼得来教导我们关于苦难的功课。主啊，你也特别的来预备我们为主而活，能够为主来征战，让我们在即使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主得胜，成为主的见证。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